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8月9号的时事大讲堂，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一起与大家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围绕沃尔茨的中国谜团，他是熊猫派还是屠龙派。第二个话题是王书军是中共秘密特工，如何看民运圈首例间谍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近日选中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蒂姆·沃尔茨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与他一起代表民主党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副总统候选人后，人们发现沃尔茨是两党竞选组合中唯一在中国有生活工作经历的候选人，而且呢，他与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长久关系。与此同时呢，舆论也开始形成一个围绕沃尔茨的中国谜团，这个人呢，究竟是华盛顿的熊猫派还是屠龙派？他去中国教书、度蜜月、目睹六四等前后30多次经历，会如何影响他未来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如果他跟哈里斯一起进白宫，他的这些经历呢，又会如何影响哈里斯当局的中国的决策？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问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小平先生好，魏碧洲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资深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您好。
你好小平兄好，胡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在提问以前呢，我给魏碧洲先生和我们的观众啊念一段话啊，然后呢，我再来请魏碧洲先生来判断这个沃尔茨究竟是屠龙派还是熊猫派，或者是什么派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可能没有告诉你真相。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它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沃尔茨2016年在接受农业脉冲通讯采访时的说法。后面他接着说，我不认为和中国必须成为对抗关系，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保持强硬，但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开展合作。那么这段话呢，是目前为止关于沃尔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啊被最关注也最有争议一段，请问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
是的，我想这段话啊，2016年的背景来讲，跟他在前前后后去过中国多次啊，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50次，也有说30次的这样的背景情况来下来看。这几段话应该是看起来是比较算是务实派啊，他知道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跟强大，但是呢，他也同时了解到中国这个国家是不可以忽视的，不可以轻忽的，所以在两个方面他必须做某一种程度的合作跟某一种程度的对抗。不过这大家记得是2016年开始的，2016年的时候那个背景正是属于这个奥巴马最后总统任期最后阶段，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中共崛起啊，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崛起已经对美国在太平洋这个地方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包括奥巴马在内已经成立了有一些 TIF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合作性的一个组织，来想办法应付中国经济方面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产生所谓这个像这个印太这个 这个在印太整个观念出现的这个时候，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哦，中共自己本身在习近平主掌下的中共对美国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强调合作应该是务实派。在2016年，我们现在糟糕的是目前啊，因为整个对这一次的这个大选，尤其对民主党这一组候选人，其他政策我们不说。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对亚太的政策，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即使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沃尔茨本身有一些说法，但是也是属于不是在中央啊，不是在联邦阶层所讲的一些话。所以很不幸，我们现在在大选投票只有90天不到的时间之内，我们对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一组候选人，对中国的政策，对于亚太的政策，我们所知道是如此之少，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正如魏先生所说啊，这个这两党的这个候选人呢，关于中国政策目前的这个东西呢，所知不多啊。但是呢，也因为它的重要和我们观众的这个关注，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就是说这个啊，沃尔茨他的这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会对他未来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可能会对啊白宫产生什么影响。那么胡斌先生啊，现在华盛顿呢？传统上人们大体认为关于中国政策就分成屠龙派和熊猫派，那么刚才魏先生呢给他划分出了一个务实派，所以好像哪一类都不属于。那么胡斌先生，你给他看，你看你怎么看他的这番话的？
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一般人对美国两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有这么一种区分，形象的说法就是拥抱熊猫派和屠龙派，还有一种呢，就是 engage 还是围堵的问题，那么你从他这句话看起来呢，他好像更偏向于像前者，像 engage 的这一派，而不是围堵的这一派，但是你要考虑到呢，他这个话是在2016年讲的，而这两个关于 engage 和这个围堵这两之间的区别，它本身也是一种很粗疏的几个区分，它并不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标签去定义一个人或者一个政策，恐怕不是特别恰当，而更应该看到他在对这个问题他的价值取向啊，他的所持的一个基本理念、基本态度，然后以及他所提出的主张的这相应的这些具体的政策和主张。这样子，因为鉴于这种事情的这个高度复杂性，那我们从过去这些争论都看得很清楚，包括这个川普上台以来，发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我们包括我在内都还是相当支持的。但是当时我也就谈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贸易战它能够取得的成果是相当有限的，由于有两个体制之间的一个差异。你尽管美国的经济实力强，你能在打贸易战得到一种占到一种上风，但是这个所谓你自己要受到相当的损害。而中国呢，它是专制国家呢，它的承受能力会更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有些事情听起来很好，你做起来未必有现实的可行性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必须要更深入展开的来谈。而不是简单的把某一个人、某一个主张归到某一个标签之下。
好，那个胡斌先生说呢，这个如果从简单的分类，一个围堵一个主张交往那么这是熊猫派和屠龙派的一个简单的区别。但是胡斌先生强调价值取向。那么这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呢，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哈里斯挑选这个沃尔茨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之后呢，那么前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驻德国大使叫理查德·格雷内尔在 X 上呢，他发了一段话他说，共产主义中国对哈里斯选择沃尔茨做他的竞选搭档会感到非常的高兴，没有人比马克思主义者沃尔茨更清华。所以说胡斌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点评？
当然拆这个批评我觉得未免有点简单化，这个漫画化这个说是这个 共产主义者，那我相信现在连中共他都谈不上共产主义者，那我二次说共产主义者显然是言过其词。我想他这里呢，在我看来，瓦尔兹的这个价值取向，你可以看这个。当然，第一，大家都知道，瓦尔兹是这个美国这个政府中间，美国包括国会的这议员中间，对中国是有了这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长期的生活和经历。另外，也是对中国问题长期的关怀。再有呢，他是美国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就是由一批特别关心中国问题，而且呢基本上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立场的人所组成。那就是2000年嘛，那时候美国政府就是通过了给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因为在此之前呢，那美国政府的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一年审批一次，那每次审批之前呢，那尤其是国会方面很多就要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呀、法治问题呀。你后来一旦给予了中国的这个永久最惠国待遇，那么当然这个审批的手续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这个事情就给免掉了。那么一些人呢，一些这个国会的成员就决定还继续要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中国委员会。而这个瓦尔兹是其中一个成员。你查看他过去的记录呢，他在尤其是在人权和民主的问题上，以及在经济贸易的问题上，基本上还是持一种相当强硬的立场。这是再说他过去的一些履历也告诉我们，他对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关心，那确实是相当长时期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在国会以及在美国这些政府的这高级官员中，能有他这种立场的人，能和在这方面能和他相比的人，几乎是恐怕几乎找不着，能和他差不多的人都屈指可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很这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肯定啊。至于当然这里牵涉了很多问题，今天我觉得我们呢还是首先关注于就是瓦尔兹在中国问题上的他的立场、他的价值取向以及他的政策主张。至于其他的很多问题，包括民主党的其他政策呀，包括瓦尔兹本人在其他方面，包括他在明州做州长的一些这个政绩啊，这些我先暂时把它撇开，就专注于瓦尔兹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我觉得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是应该给予一个足够的肯定的。
因为这个人呢啊，他说华尔兹是侵华啊，这个评论呢也是很有影响的，所以说《华盛顿邮报》呢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华尔兹啊不是啊侵华派，里面呢就列出了啊这个华尔兹在西藏啊、香港啊一些问题上的一些做法。那么我也看到报道提到，就是说，香港的来自香港的澳洲轩在 X 上发帖说，当年推动法案缺乏支持时呢，我们敲遍了每一扇门，只有沃尔茨回应，唯一一位愿意继续共同提出这一法案的啊，民主党的啊众议员。所以说当时啊，这个香港的那个法案在美国呢，这个啊冲关啊，那个民主党啊里面支持看着是不多的啊。那么沃尔兹是其中的唯一的一位，所以他特别感念这样一次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个关于他是这个更侵华的这么一个评论啊，沃尔兹是这更侵华这么一个评论呢？
我觉得更侵华可能是不太准确啊。这个刚才这个 Grenell 刚刚所说的这个马克思什么主义者，这个是竞选语言，纯粹竞选语言啊！现在在美国这个当前的这个气氛下，你不是有红的背景，也要想办法把你贴上红的背景，反正蛛丝马迹要把你弄上去。所以这个话当然是竞选语言，用来激化啊，激化这些两党之间各有极端看法的人。那认真来讲，我觉得有一个线索，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去认真思考这个线索，就是他在。我们都知道89的时候他在香港啊，那时候刚刚镇压发生，屠杀屠城刚刚发生没有多久的时候，大家都跑了，他去了。 他去了这个中国要教英文，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正面啊，他绝对不会是去支持这个屠杀这个行为，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想要去理解这个现场或这个国家。除此之外呢，他后来跟他太太结婚，特别选在六四结婚，六四这一天来结婚啊，他说他要找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想没有一个任何人要把自己的结婚的这个喜庆之日啊，要跟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一起，所以这个纪念我觉得是有它很深刻的意义在里头的。那么对照啊，对照刚刚那个胡老师所说的，后来这个 Tim Walz 在这个香港、在新疆、在西藏人权这一连串的这个发言，跟他在这个国会里头的各种投票的作为，可以印证啊，他从六四以来所受到的这样子的冲击，所受到的影响，他认为对于中国人权，可能在他心目里头来讲，可能中国人权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其他的东西。但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讲实话，我们也不了解贺锦丽这个哈里斯目前对中国、对印太整个这一区域的这个影响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因为过去他发言跟我们知道，他反对过这个奥巴马所成立的这个亚太这个经济合作协议的这样子的协议，但是现在他改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这个对中国啊，对这个亚太地方的发言的确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就看那个2016年到现在，我想他这个观念、这个想法都没有改变啊，一直有关于这个对于中国人权这方面没有改变。那么现在那个他又是在这个他属于民主党，那么现在民主党包括拜登在这个任内所定下的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我想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因为现在看不出来任何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学界也好、政界也好，要重新修改。这个民主党好不容易啊推动的这个对中国现在的这种强硬政策，所以他如果上台的话，基本上就算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这两个人过去对于中国、对于这个中共整个地区的看法，我想应该会维持目前的这个路线，那么就是比较强硬，那么该合作的地方合作，该抗争的地方该抗争，另外该这个互相竞争的地方就互相竞争，这三点的原则是不会变化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观众的点评啊，来自 X 的网友呢叫大龙啊吴，啊这个不是大龙吴，他是雾啊，叫华盛顿啊，若有屠龙派，今日世界就不是现在啊40年来这个样了，所以说他对这个屠龙派这个分类啊他是否定的啊。那么叫一位叫 I 啊 Sky I 呢，他说呢，拥抱熊猫的时代已经过去，屠龙则更加不现实，即使胜利也见得浑身是血，失去和平对谁会好，现在是与狼共舞的时代，这是一个等待狼进化为人的过程，有攻有守，沃尔茨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啊。这个看法呢，我想请魏先生点评一下。嗯，
对，当然你说是不是与狼共舞，当然大家都可以有看法，但是现在我想刚刚这位网友说的大概没有错，这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时代，那么有攻有守，还是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拜登政府已经定下了原则了，这个原则就是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譬如说在这个他自己这个 Walz 也提在这个气候变迁方面，在相关的这个跟整个地球人类相关的地方，这个美中美之间必须要合作，该竞争的就竞争，这个地方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包括晶片，但是该对抗的就要对抗，包括刚刚所说的在南海这个地方，在整个印太的地方就要对抗，这样子的三条主要的这个大经大脉来讲看起来是不会变的，这里头有合作有对抗也有坚持。
好了，我们另外一位 X 网友呢，陈浩，他有一条啊点评啊，他说从沃尔茨在中国的经历和某些涉华言论，可以判定他是左手拼共，批共右手侵华，批共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侵华的可操作空间很大，比如美国准备制裁某些中国企业，沃尔茨会认为对华制裁影响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乃至生命，应该慎用甚至不用，鉴于中共一向都是携人民币啊赚外汇。啊，霍尔茨这种行为，侵华行为，等于是在帮中共。胡斌先生，你怎么看？嗯，
哎，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简单的来看。我觉得第一呢，对，我觉得就他对中国问题的长期的关注，以及在人权、民主问题的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这个坚持，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啊。当然，选举你是买套餐， 那么他这一盘里，你这个菜虽然好，但是很多菜其他的菜你很不喜欢，所以到头来你还是会放弃这份套餐啊。但是话说回来呢，那即便对这份套餐中的很多菜都很不满意，所以坚决要拒绝，但是其中有一个菜它就是好，那你也不能否认。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呢，还不谈那么宽，就只谈伍尔兹在中国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和态度。那么我觉得华尔兹他对在中国的这个价值取向是相当可取的，而且他是长期的一以贯之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的这种真诚性啊。那么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前提之下，相应的政策就比较好讨论了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美国人，他真的是关心中国的问题，关心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那么他哪些政策、哪些做法有利于这个目标，他就会乐于去采取。哪些做法，即便他过去赞成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并不利于达到他的目标，那么他就会做相应的调整。所以这里呢，他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个关键。反过来，如果你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尤其是你掌了权了，你缺少这种价值取向，这种明确的价值取向那么你可能出于别的考虑，在中国问题上，也许会采取一些我们都很称赞的政策，但是由于你需要这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价值关怀，那么在别的问题上，那很可能会做出更多、更严重的错误的决策。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瓦尔兹本身对中国的长期关切、对人权民主价值的这种长期坚持，这点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谈的这些政策区分呐、什么，这个那个，真不是那么简。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个从川普当年打贸易战一开始，我就提出，他就讲的嘛，要买美国货，雇美国人，那当然就制造业就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来了。当然，我第一，我觉得你做不到这一点呢、你美国是个自由经济的国家呀，你的企业你是管不住的呀。他如果觉得中国投资环境好，他要去中国，你拿他没有办法的呀。像马斯克，大家都很多问题都很欣赏他，可是你两个总统都嚷嚷的那么凶的时候，那他就跑到中国去办厂去了。中国的电动汽车能有今天的发展程度，和马斯克当年在中国开厂是分不开的呀。所以他这个第一你做不到这点，雇美国人。再说你即便你做到这一点了，真是产都回流了，雇美国人的这个买美国货，也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因为美国你身上的成本高嘛。别的国家生产成本比你低嘛，在国际市场你就吃不开嘛，你就卖不掉嘛。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在一些这个拉美啊，在一些这个亚洲亚太的一些地区，非洲啊，那中国制造它已经占了相当的份额了，所以有些事情它不是那么简单，你必须考虑它引起的后果，常常是超出你制定政策人你最初的那种估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今天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一定要很深入的讨论，不要简单的对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当然认为要脱钩最好，但是你脱得了钩吗？你脱钩的结果到头来对你的损害更大呢，还是对对方损害更大呢？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坚持就是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头，那主要关心的就讨论就是瓦尔兹在中国问题他的基本他的关切和他采取的基本价值取向，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胡斌先生呢，这个特别强调这个沃尔茨的这个价值取向啊。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呢，Dimitri 呢，他也有一个留言啊，跟胡斌先生在某一上有相同之处。他说，随机应变不可能是简单分类啊，是对美国有利的价值取向啊。他的经历啊，他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再到他分析中国的国际事务角色呢，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号。他不一定是强硬屠龙派或亲中的熊猫派啊。可以是拜登的中间路线。那么，关于这个价值取向来看，这个沃尔茨的这个中国政策呢，正好《华盛顿邮报》呢采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的主任唐小杨啊。那么，唐小杨呢，他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这个沃尔茨在中国的经历可以帮助民主党的制定更务实的涉华政策，而不是依赖意识形态、刻板观点和纯粹的无知。那么，胡斌先生，你怎么回应呢？
当然他这个说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他得谈到这个关于意识形态。那你这个意识形态，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一个价值关怀、价值取向也归结为意识形态呢？如果你把这个也归结为意识形态，那吴二则恰恰是个很注重意识形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谈论应该强调在中美之间的这个这个矛盾中间应该强调意识形态，那其实那就是说要坚持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那吴二则他当然和这个清华教授所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好了，这个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话题。下面我想请问啊，魏碧洲先生，《华盛顿邮报》在采访那个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定立的时候呢，啊，他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沃尔茨对中国的敏锐了解可能使中国政府更难与他打交道，特别是提到了沃尔茨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式的这个批评。那么我们有位 X 网友呢，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观点，他说这个叫华荣，他说沃尔茨这样的自发派上台呢，对于灭共有利而不是有害，对中国国民性一无所知的美国官员给中国开的药方都不能对症，像当年的马歇尔将军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的江山送给了共产党。那么从这个沈丁立和这位华荣网友来看呢，似乎沃尔茨这样的中国背景的这样的人呢，在以后呢更有利跟中共打交道。那么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
对，这还是一个回到原则，我觉得我们现在基本上瞎子摸象啊。如果说我们一方面肯定他对在这个中国人权方面，从西藏维吾尔到这个香港这个事情，我们肯定他对这个事情呢长期关切。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出来啊，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英文资料来看，如果他跟这些包括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所有的民主这个民主人士的这个接触，如果这些人哦，这些人包括胡老师在内，这些人如果跟这个沃尔茨是有接触过的话，那我想我们现在都很清楚。那也就是说，除了跟香港当初在这个雨伞运动之后所做出的一些香港民主法案之外，他跟在海外的主要的一些这个民主为中国民主奋斗的这些人的接触是有限的。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去琢磨这个为什么会是有限，至少我们现在看不出大家可以跳出来讲话说我跟他认识，我们过去开过会，我们最近了解过，原来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话又再说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之前啊，刚刚他在早前说过一些话，他说如果中国有适合的领导人的话，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会过得更好更愉满，类似大概这样子的话，重点是在中国有更好的领导人，更适当的领导人，是这样子。那也表示他了解到这个制度，他讲这个讲话当然是他有他的这个委婉之处了，表示是说他认知到中国的领导人是有问题，或者是选择中国领导人这个制度是有问题，这边我们可以去做不同的解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他就很了解了中国老百姓、中国社会跟中共这个政权跟这个领导人是有区别的。我想这个地方，这个是可能大家可以以后啊，我们看他如果愿意再多说，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方面能更多的做更多的诠释。这个说完之后，我们就要看他现在，因为他过去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他作为一个州长，他对于美国自己本身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对这个亚洲地区的外交政策量，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可以谏言。如果我们都对于他现在所体现的这个不是意识形态，就像吴老师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这个普世价值，而是对人权的尊重，如果这个地方他能够继续坚持，而且他也到了联邦，到了这个中央，到了白宫之后，他能够理解到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的强大，他利用这个强大，他知道这些想法能够在这个地方，在中国的人权方面，一般的还有跟中国之间未来来往这个方式，能够做出有建设性的这个做法，那就是最好。
好了，我们再请魏碧洲先生点评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共和党方面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啊。在知道这个沃尔茨被选为这个哈里斯的竞选搭档之后呢，他在一天内两次啊说呢啊，他选择了蒂姆沃尔茨，一个想把更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的人啊，这个人提议把更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那么你怎么看他的这样一个批评呢？
我到现在讲还是我就说，现在因为政治语言嘛，即使这样讲明白了，也包括像万斯在内，或者是刚刚我们说这个 Grenell 在内， 真的对于对于他的对于这个华资本身的中国政策或者亚洲政策，他真的是大家都熟知甚少，所以只能用最简单的、最容易拉入选票的这个方式来攻击他。但基本上在这个方面，他没什么好攻击的，只有抓着这个整个现在美国上上下下两党，包括像昨天这个黑优所做出的这个测验啊，这个民调，在美国的这些中，在美国的华人，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四十几以上对认为中国是不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所讲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选举语言啊，那一定会把这个对方啊做某种程度的这个抹红，这是一定的。但是这并不是没有事实基础，所以只要有一些事实基础让这个双方能够抓到的话，那么在目前这样子的这个对于中共啊，不是对中国，对中共有这样的戒心的情况下，是很容易激起这个选民的这个认同，或者是巩固原来的这个选票。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在结束我们的嘉宾的讨论之前呢，我最后念两个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一位是 Jack 刘啊，他说对抗是肯定的，无论啊是谁上台，区别在于手段和烈度。另外一位油管网友呢叫 LJX， 他说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成功，中美矛盾将更加无法调和。啊，感谢我们的网友点评，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那我们就到这啊。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啊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胡斌先生啊和魏必周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啊第二个话题，王书军是中共的秘密特工，如何看民运首例间谍案？大家去喝口茶，我们一会儿接着听，接着聊。好，这是美国之音八月九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纽约的一家联邦陪审团八月六号裁定美国华裔学者王书军四项罪名成立，集中有密谋充当外国代理人、充当外国代理人等罪。明年一月，他将获得量刑结果，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王书军是位于纽约的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的领导人之一，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在民运圈查出的第一个间谍案。检方称王书军假装反对中国政府，以便接近真正反对中国政府的人，然后呢向中国政府举报呢他们的信息。证据令人震惊地表明，自2006年以来，被告是中国政府的秘密特工。如何看美国政府这一史无前例的抓特务的大动作？如何看海外政治反对运动中的王书军现象？ 下面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嘉宾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洲先生，你好。
你好，胡老师好，这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胡平先生呢是海外资深的民运专家啊，理论家，同时呢他跟这个王树军呢还有点关系，就是他是这个胡赵基金会的副会长。那么我记得这个王树军原来是秘书长，后来是副会长，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错的话请胡平帮我纠正。那么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一次如此大动作的出手，抓住了民运圈子里面的一个特务因为民运圈一直在喊抓特务，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被正儿八经的认证的特务，那么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认证的特务，所以我想请胡平先生看怎么样看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大动作。
但是说起好像也不是第一个，因为几年前不是披露过在加州的洛杉矶的马大为吗？马大为他也是这个民运组织的这个头头之一，当过民政的和其他一些组织的一些负责职务也说他是一个这个一个特务但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又有病，就没有谈怎么判刑的事情。另外他淡出民运已久，所以也没有外界没有太关注那么这次这个是王树军的事情呢，
胡平先生。这个胡平先生，马大为的事情我来插一嘴啊，好像第一他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第二当局也没有正式点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呢是媒体从当局的文件中去猜出推测出来的，是这么回事，对吧？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他。那么这个事件当然就是王树军的事件就比马大为那个案件这个重要多了，引起的反响大多了。首先他在两年前这是先是胡赵基金会的会长李金进被刺就当时就已经强烈的反应，紧接着那就披露了王树军的这个中共这个特工案，就所以当时就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当时就有些媒体就采访我那我们就谈到我们的一些看法。至于这个在这个海外民运有中国的间谍有中国的线人，这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有这种估计的，包括你在国内一样，我们在国内参加民主墙的时候，参加竞选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和你接触，那你我们可以料定在这些人中间多很可能就有一些就付出的富有特殊的使命。另外还有可能呢，那海外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参与的人这么多，各种背景人都有那么在这中间，中共他当然不会放过对海外民运的这种渗入所以只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缺少这种侦破的能力，所以呢我们没法对，就是即便我们对有些事有所怀疑，有些人有些事有所怀疑的，但是我们也没法做出这些一些做出一些决定那么现在出来这个事情呢这次王树军这个案的这个披露，当然我想他这个和他宣给他定罪，当然我想对这个整个这个事情是有了相当重要的这个影响从我们海外的民运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在民运的队伍中间一定会有这种人另外你参照其他的国家，包括当年苏联的也好，东欧的也好台湾的也好他们的反对运动在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在没有取得这个转型之前，也都有大量的所谓这个线人或特务，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一定会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能够防止这种情况，以及减少这种情况对我们自身的危害，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个这个胡平先生说这个民运里头呢一定会有特务那么因为民运本身他没有手段去确认他是特务，但是美国政府出手的话呢他就有手段他去正式确认他是特务。我看那个写的那个报道说那个人 扮作一个啊这个后院的这个除草工啊，去了王叔军的家，然后呢就跟王叔军联系，王叔军一开门啊，他问谁，然后他说我是霍峰啊，那么王叔军一听到霍峰这个名字赶紧就开门了，然后他说我是啊哪里来哪里来的啊，最后被这个联邦啊调查局录了音了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啊，因为这个歪脑啊写了一篇王叔军的这个案情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报道，那里面提到了美国政府呢在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我想请你解读一下。那么一位前情报官员告诉记者，他们相信逮捕王叔军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中国的间谍系统不能继续在美国无法无天的运作啊。另外一位前检察官呢，他说呢，当时司法部和白宫尚未达成共识，还无法提升，表示该适可而止了。所以这里透露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一个是就是说，原来这个在抓特务的问题上，尤其抓北京的特务的问题上呢，是否白宫和司法部之间呢有某种不同的意见，所以说导致这个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把这个民用圈的特务给逮出来。那么现在呢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魏碧生、魏哲先生。
对，这个当然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不知道啊，现在只能就公开的，包括这个联邦检方的这个起诉书，还有在这个庭上啊这个审的这个过程，我们大概知道一个蛛丝马迹，但是可能还是也一样，这个瞎子摸象。但是就现在这个情况来讲，我想从这个法律跟这个政治层面来说，那就法律层面来讲，我自己本身有采访过很多这个美国这些有关于华人啊，特别是关于华人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这种犯罪行为啊，包括帮派啊这些事情。我的理解是，如果当这个某一种现象啊，已经造成对美国社会，特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特定的一些这个少数族裔社区里头所造成的一些危害，如果这已经被认定的话，如果认定之后，那美国一定主持这个专案小组，开始拨发经费，然后开始进行搜证。因为最后结果是在法律上，在这个法庭上来见的，所以搜证的过程是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个搜证过程来讲的话，任何人如果只要被盯上了，如果只要被认定了是对这个社区、对这个社会有害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专案小组来做这个事情，长期做、长期观察、长期搜证，什么时候该收网、什么时候该这个进行这个逮捕，这个是有可能有这个主观的啊，这个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气氛也好，或者是政治决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如果就这个，其实我们这样讲，其实你要包括这个国家啊，跟这个美国或者是这种专制国家，对于跑到美国这种开放自由国家里头这些人士，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打击跟暗杀。你看这个大概也是在两年前左右，也是在新冠时间的话，就有一个伊朗的一个反对伊朗的这个人士在美国被暗杀，然后被抓到。前不久大家也看到这个印度啊，在印度社区里头也有人跑出来暗杀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在美国自己维持本身国内治安，还有维持美国本身国家主权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任何国家都是必须要做这个事情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地方说，一旦决定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话，那么就进行专案，特别是这样敏感的事情，一定作为专案的处理跟专案的这个起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检察官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各种证据，包括上门去访问，包括前后两次这种情况，跟约谈这个王先生，然后希望他能把自己这个整个这个情况交代一下，他基本上都放弃这些情况。至于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情况，或者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王先生自己本身也说，在这个整个收证的过程中，在这个庭上所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他觉得这个联邦的检方根本搞错了，有时候连青岛跟广州都分不清，跟广东都分不清楚等等。他认为这里头有很大的缺陷，他基本上他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但是美国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抓到了这个所有的证据都没有都已经摆得实实妥妥的话，那么如果自己又没有一个很好的答辩律师的话，抗告律师的话，那么再加上自己不认罪，那这个后果就非常麻烦了。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当时王先生王叔军被抓那个时候还有好几个案子，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要威胁另外一个民运候选人要出来参选的候选人要出来参加这个国会选举的，这是几乎是同一天啊，抓了好几个相关的人士，这里头都涉及到中共的国安单位啊，从不同省啊，这个我们不然从这个国家单位下来，都是从不同省里的国安部的人派出来人来分别影响在纽约地区的这些从这个国内来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的氛围，这个大的氛围就是联邦这边已经认定了，哦，包括刚刚所说的，他们已经决定了，已经在美国这个地方，先不要说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只是维系到美国自己在美国本土里头所居住的这些人，华人或者是华人公民所造成的影响，这个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所以这个案子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报道了，啊，抓的时候动作就非常大，包括纽约抓的，还有在西岸这个加州这边抓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案子本身就很大了。那么我现在回到政治面，在这个案子在开始在审的时候啊，在这一次开始八月开始审的时候，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检方已经在通知媒体了，这个案子要审了，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出来说，美方对这个案子是非常重视的。那么除了这个案子之外呢，后面还有一个另外的案子，也是相关的跟相关的海外镇压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案子，还会出来选，还会出来再审。所以从政治层面，从法律层面来讲，这已经是这个美方这边来讲，已经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不要在我们家做你自己在国内里头你镇压你自己老百姓，到我们美国这边来讲，你不要再做这个事了。
我说两句呢，就是刚才陈小平提到的，就是歪脑那篇文章也谈到，就是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就是认为呢，你这么抓的只是一些很粗心大意的人，而且他们窃取的也不是很重要的、有很重要的、有价值的情报。另外呢，还有人还就是拿把这个王树军这个案子和从不久前另外一个案子，就徐彦军那个案子相比。徐彦军那个案子呢，他背后就有一个由中国官方资助的强大的律师团，而王树军的案子呢，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纽约这个董克文律师，显然没有，就是如果他是中共的背景的话，那显然这中间差别就非常大，对，也就是中共方面对王树军并没有出大力去保护他，去替他辩护，没做多少事情。另外几个案子间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呢，就别的案子包括在陈为民他们那个雕塑工地捣乱破坏，那都是那些人，我们被指控的那些人都是在美国去打击这里的这个民主活动，而王树军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王树军他形式上都是在参加这里的民主运动。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把一些信息告诉了，就是秘密的告诉了给国安方面。换句话说，他主要是一个线人的问题，而线人的特点就是呢，他表面上的行动并不是在破坏中这个这样那样的事情，他都是通过这个秘密的方式去把相关的信息告诉这个中国国安吧。他这一点他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是这一点呢，这个所谓民运中间我们谈这个特务问题，那和他和一般人谈的中国国安部、中国国安他们在这个境外镇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也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更关注的就是像这种所谓线人问题。当然原来我们作为海外民运，我们一直也考虑过，如果中共派特务来，他们会让台湾做什么事情呢？当然也可能他会表现得很积极，然后这个当也成为一个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然后到某些关键时刻他就会把这个整个运动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民运队伍中挑拨离间，制造是非，制造内部矛盾。还有一种呢，就是散布一些极端的观点，不管是对共产党辩护的观点也好，或者是反过来总之一些极端的观点，从而这个影响民运的这种民主理念和共识啊，对这几种，那我们就考虑到我们当然也只能就事论事来应对，在我们无法确定对方是这种特殊的身份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来应对。再说呢，他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共产党的特务，他也可能去到关键时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这个在民运历史上是屡见不鲜。关于内部有矛盾挑拨离间，那民运之间闹很多内斗很多矛盾，我们事后发现他还没有什么共产党特务，我们自己之间就会出现，这个和民主党派都一样了，这个所以只能就事论事来处理。
这个
最后一点呢，那就是
胡斌先生你说的这些情况，你跟这个王树军的案件没有关系。王树军的问题，
我说的就是
他是王树军的问题是 F 美国
对 我说
对，
的就
他都没有这些东西，他是从2006年开始，你看王淑君的案子，美国政府从2006年就开始等于查他了，将近20年时间啊，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考虑整个问题，中共特务会派特务来渗透海外民运，他们会做什么？有哪几件事是他们可能做的？那么前面是几种，那么这几种呢，显然都不是王淑君都没有关系。他虽然作为这个吴钊基金会的秘书长，但是你从来他也发表一些文章啊，但是从他也不是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也很少见他去挑拨离间，也没说这些事，他对谁都笑呵呵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个样子，另外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极端观点，所以他的问题主要是就是现任的问题，就是现任，这是这个问题啊。当然他现在公布情况了，有些我觉得也这个不太。我很好奇，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比如现在提到起，自从2006年，有的一说好像2005年，反正至少是2006年，那就是胡钊基金会成立之初，他就在从事这些活动。可是我们知道，王淑君他和我们，比如和你啊，和我们这些朋友不太一样。我们海外民运这些人呢，有一些是在国内就有从事民运的这个历史，那在彼此在过去的这个经历中。有过相当程度的交集，而王淑君呢，到海外来，他本来是以访问学者名义来的，在他加入胡钊基金会之前，也没见他发表什么民运文章，参加一些民运的活动，那么2006年，就赵紫阳逝世一周年，在纽约成立了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由这个已故的陈一兹先生发起成立的，在那次会上呢，就陈云资先生就把这个王淑君任命为这个秘书长，那也是至少从我想从很多人来看，也是王淑君第一次被引进这个所谓海外民运。所以如果说从那个是，当然可惜就是现在陈云资先生已经去世，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一个原来没有民运经历的人，当然纪念胡钊基金会。这个组织和一般的民运组织不太一样，它不纯粹是那种狭义的民运组织，这就不讲了。那么当中因为陈云兹先生已经去世，我们以前呢这些人和王淑君都没有什么交集，那么我们就不清楚，这个陈云兹先生当时为什么要把他引到这个海外民运来，让他做这个秘书长，而且你要说从2006年就开始，那就是整个贯穿胡钊基金会的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当然到后来他辞职了，2020年辞职了，那么一直这个过去十几年，他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点我想是对于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不太比较意外的，因为以前我们一般都听说这个情况，都估计是他后来被拉过去的，被收买的，怎么样。
好，胡斌先生，那个刚才你提到这个信息呢，我就想提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王淑君呢，我们来讨论王淑君的现象。那个我记得啊，看那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战略研究所的这个有一个叫周安南的，他写了一篇一本书叫《间谍与谎言》，他这次也是这个王淑君案件的这个专家证人啊。他说，许多华裔并不愿意帮助中国政府，但有些人可能因为胁迫、金钱诱惑，或者出于对祖国的忠诚而愿意合作。那么这个东西呢，他就来解释了这种啊，就是跟中国政府合作背后的一些动机。那么。王淑君是不是被胁迫、被诱惑、被金钱诱惑，或者他本身就是共产党，他真的是被从民运圈子以外派进来的呢？那么我想请问那个魏秘书长，你怎么看呢？
我想作为所谓情报或者是间谍工作等等，不管你用怎么用，我想很多层次的，很多层次。如果就今天王先生所犯到的这些所谓收集这个讯息、借开会、借主持这个胡钊基金会的这个工作。能够收集到各种不同民运人士啊，这个行踪也好，或者是来来去去也好，甚至他们要讲话的言论，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这个已经现在被抓啊，这个已经坐牢的这个智联会的这个何俊仁先生，那基本上我们从这个整个审判里头啊，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到他的的确确是在提供这些讯息。至于这些讯息有多大、有多高的含金量，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这个对于某些情报单位来讲，或者是国安单位来讲，这个是一定有用的，只是他用的情况多少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现在看起来哦，在这个法院上呈堂的证据，包括刚刚提到的什么除草工到他家里头去、啊、做了这些事情，这都有录音在内的，而且这王先生基本上也是有答有应的。所以就法律来讲，就认证来讲，我想你看这个陪审团那个六男四女吧，一下子哦，大概六个小时之内就决定了，所以他们基本上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案子，因为证据很确凿，而且反证不够，反供不够强，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至于我们现在大家回来看说，哎，名誉人士怎么他就说是两面人啊，双重人格啦、啊，不是，这当然都有可能的啦。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现在从王先生角度来讲，他不认为他做这个事情是间谍，他不觉得他是个间谍，他觉得就是一个讯息，而且别人跟他吃饭啊，聊聊天啊什么。可是这种东西不能这样子看的啦，因为现在这个做法就是这样做法。所以如果从现任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在已经用了这个法条是很明显的，就是充当外国代理人了。所以我们这个你不管在知情不知情，有没有在收取报酬的情况下，如果接受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国家国安单位这个人的这个指示，或者是交换这些性情，而且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而且达成这个任务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国家这个国外代理人。那么这个依法是要向这个司法部填报的，然后要告诉你这个你今年做了什么什么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是从法律上来讲，是王先生是这个被这个联邦长期搜证所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另外两条罪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隐瞒不实，我来问你话的时候你还不跟我讲实话，那这个就把这个等于说罪上加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把这个案子做实的。所以如果说他们现在，我想联邦要送出去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在跟这个外国这个单位有来往的话，那么就赶快去登记，说我是这个外国代理人，这个没问题，你就登记，然后按时交报告，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如果没有，那你就停止，不要再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这里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那个胡斌先生，那个你没有时间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我请问你啊。
对。
你有一个跟我交流的时候，你说这个王书军啊，我认为他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什么啊危害，那么可以简称为王书军现象无害论。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怎么会相信他会无害呢？
这个所有参加民运的都知道啊，当你参加民运的时候，你公开站出来批评共产党的时候，当然共产党可能就对你找这样那样的麻烦，哪怕你在身在自由的海外，既然你是公开的，你这些情况那都是明摆着的。我们正因为我们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需要特殊保密的东西。即便我过去作为民联主席，曾经处理过几个高度风险、高度隐秘性的事情，那些事情我都不会假手于别的人。而事实也证明，在那些事情没有出差错。而胡绍基金会呢做的事情都是公开的，都是开放的，没有什么需要特殊保密的。所以你从胡绍基金会得到的这些信息，你给中国不可能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特别像这个香港这个何俊仁的问题，把何俊仁的被捕和王淑金这个提供信息联系起来，我觉得这纯粹是，我绝对是错误的。你查一查嘛，何俊仁被捕是在2020。
好了，那个胡斌先生，我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的时间有限，那个因为检方指控了王淑金协助了中国政府，
对，这
多方监控这个何俊仁，他是监控中的一部分。另外你说没有这个危害，我补充一个危害的例子啊，这是夏明教授的例子。他说这个有人告诉我你被间谍包围了，因为夏明原来在胡绍基金会工作，后来他退出了。为什么他退出呢？他说有人告诉他你被间谍包围了啊，我决定退出，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夏明教授意识到王书军现象的这种危害性，所以他从胡绍基金会离开了啊，这是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够。
这个说很非常可笑啊。那他是从一开始，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你在海外这些活动，这个现在要透露个消息，要传递给中国，从技术上何其容易？那你就很多人为什么他不参加海外民运？
谢谢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啊，胡斌先生和那个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忠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星期六的众人视角呢是专访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阿古智子呢是一位深爱中国的研究日本的研究现代中国的著名学者，甚至呢她将与和丈夫的这个婚礼呢都安排在陕西老区的窑洞前举行，但她呢告诉美国之音已经再也不敢去中国，这又是为什么？ 美东时间8月10号上午9点播出，敬请收看。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